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用慈悲心去维护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5日。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啊？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明示，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大家整体上都修得好，世人就会说大法好，都尊敬大法。学师尊的讲法，我悟到当众生攻击大法或对大法犯罪时，作为大法的一员，我们要维护法，在维护法时抱着完全为了众生好的基点，用慈悲心去告诉他们真相，不是用恶的一面和他们争。善的力量是最大的，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把他救了，也能化解危难。不同的心态，结果是不同的。在某监狱，当警察逼同修写所谓四书时，同修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对法轮大法犯罪，对宇宙正法犯罪，这是要命的事。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也得为你自己的生命着想吧，你得有命吧，我真的真的是为你好。警察让同修回去了，没有再逼此同修写什么四书。在出监狱时，警察让同修在罪犯信息采集表上签字。一个同修看了后说，这是对我的侮辱，不签。结果这个同修被警察在床上抻刑5天迫害。另一个同修说，这是对法轮大法犯罪，不签。警察掉头就走了。同修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在路口碰到警察，警察问，发完没？跟我走吧。同修说，你知道吗？真善忍是宇宙根本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谁反对，谁就将在宇宙正法中被淘汰。当同修说完这句话时，看警察就像傻了一样。啊？啊？你说啥？你再说一遍。同修又说了一遍。警察说，你走吧。同修出去发资料，带了100多份，被恶人举报。四个警察一辆车把同修带回派出所。同修说，这些资料是救人的，你们这样做是对法轮大法犯罪，这是要命的事，你们得为自己生命着想吧，你们得有命吧。接着又给他们讲迫害真相。最后派出所所长说，看看上没上网， 小警察说没上网。所长说用车赶快把他送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往明慧网的投稿要体现修炼人的慈悲善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7日。前段时间同修 A 被非法关押1年多回家了， A 回家后楼下一直有人监控，610人员、联防队员、小区门卫、坐在轿车里的人等等，时不时还会有陌生人来敲家门，自说是液化气检测人员，或者社区负责外来人员登记工作的，甚至有自称敲错门的外卖或快递小哥等。出去购物也总有人尾随跟踪，感觉那些人巴不得 A 做点啥出格的事，以便将 A 再抓起来。 A 反思自己是因为同修发往明慧网的一篇稿件中虽然如实记录了他们上门骚扰的事实，但字里行间慈悲善念不够，相反暴露出同修成功抵制骚扰后的显示心和欢喜心，简单的说就是会让这个警察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因此被旧势力利用，让610人员和这个警察联合起来，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他们各线上的人员，对 A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迫害。后来 A 继续接触这个警察，通过沟通了解到其实他也是一位对工作认真负责、很有方法和点子的人，之前一直负责抓捕小偷、吸毒犯，对于法轮功蒙冤受难真相知之甚少，又恰恰处于血气方刚、好胜争强的年纪。 A 一下子明白了，由于没有修好自己，没有用慈悲善念救度对方，结果让对方成为被邪恶利用的对象，成为监控 A 的负责人，是自己言语不慎，是压力随之而来。于是 A 认真告诉这个警察自己原来身体的状况、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如今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报应的，邪党卸磨杀驴是他们的一贯手法等等，提醒他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千万不要成为邪恶610利用的工具，在互相争斗中成为邪恶的牺牲品，最终走到令亲人痛惜的地步。 A 告诉这个警察，你们派出所大厅里就写着要听邪党的话，可这邪党昨天颂扬的，今天他就反过来反对，明天又变成啥样谁也不知道。邪党党魁毛死后，上台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还向毛保证永不翻案，结果毛一死立刻翻案。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中被打倒批臭，成了叛徒公贼，文革一结束又变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邪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黑白颠倒，一手遮天。在中共那里，很多时候今天的荣誉就是明天的罪证，切莫因小失大，贻笑大方啊。这个警察很认同 A 的一些观点，尽管来自高层的迫害命令依然还在，但是人明白真相后自会知道如何去做，对 A 的迫害有所缓和。明慧网的文章修炼人在看，各地警察、公安人员在看，610人员也在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看。师父在《经济要旨定论》中说，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那些不正的人心正是被旧势力利用来继续迫害修炼人和毁灭众生的借口。大法弟子一定要严格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时时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发往明慧网的文章要体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以启发众生善念、救度众生为目的，修炼人也能在彼此交流中得到启发，共同精进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给巡回交流提供环境想到同修被绑架，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7日。近几年来，我们地区有几个学员号称自己是有使命的，在本市所辖的十几个县区及周边山西省的忻州、大同、广陵、内蒙古的锡林浩特等地区，以帮助同修突破病业、营救同修、如何发正念、整体提高为由，经常组织几十甚至近百人的专场演讲形式的所谓交流，有跟随司机接送，讲的内容都是自己怎么做得好。该学员曾经被迫害判刑多年，出狱后不在本地实修，到处走动。他们惯用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是协调人，谁配合做谁就是协调人。他们就找各地愿意和他们配合的学员为其提供市场，并且把各个先驱邀请他们所谓交流的人指认为协调人，借此机会在本市各个县区及周边的山西、内蒙一些城市大面积的协调。为此有同修与其交流，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还在交流时专门大力推广展板、条幅、挂坠。当有同修指出这是偏激行为时，他们就说，谁不配合，谁不做，谁就是不精进，跟不上正法进程。他们又在近百人的会上讲，谁不配合做展板就下地狱。在他们的推动下，一部分同修贴出展板，让同修扮成世人站在展板前拍照，想到明慧网发表，以显耀自己做展板取得的成效。我们地区一个同修近日被当地邪恶绑架，部分同修通过向内找，想到该同修在近几年内曾多次给外地巡回交流的学员提供所谓的交流环境，少则几十人，多则近百人，基本都是当地同修邀请来的，在几十人面前个别人在讲，讲的都是自己如何做得好，听得同修们崇拜声不断，很多人还带着手机，也不注意安全，有时正交流着手机就响了。一些盲目崇拜者因学人不学法，又不注意安全，在途中曾出现车祸，被邪恶扣车等还不误。本人认为各种偏激或明显不站在法上的现象，能在我们地区大法弟子中存在这么长时间，是我们整体有漏，没有重视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没有重视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指出的问题。2013年5月4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演讲乱法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修炼没有捷径，海内外各地大法弟子面临的问题或许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最后这些似是而非的乱法的事，是不是在淘沙呢？要成为真金，只有端正对修炼的态度，学会以法为师，在大法中真正的向内找，提高心性，达到法的标准。我们大法弟子的交流会一定要慎重，当年师父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开法会不能过频，而且一定要提前审稿，不能在大法弟子中鼓吹背离法的言行，协调人不要有攀比、争斗、求名和正视自我之心，不要把不知底细的人往同修家或资料点领，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但掺杂任何人心和魔性都会被邪恶利用，惑众乱法罪大无边，如何偿还？最后再重复一遍，在学员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特别是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大陆这么讲的背后一定都不简单。提醒大家学好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写的猛击一掌，永远记住修者记法定，最好能背下来对照自己。被绑架同修曾看了明慧编辑部的这篇演讲乱法后，也觉得邀请组织这种交流不妥， 但有的同修总是有不同认识，认为不管谁邀请组织的交流，只要对同修们提高有利就是好事。在个别人的邀请下，才得以持续了几年来多次的巡回交流。修炼中，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以自己的感性为出发点，要以法为师，大方向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当然，在这过程中还有保持沉默的，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严肃的，在我们面前只能选择走坚定的维护法的正法修炼之路。个人认为，同修被绑架不能只看表面原因，得从法理上看清邪恶钻个人及整体控制的根本原因所在，让邪恶自灭，没有藏身之处。我弟同修中，有的不断受到被邪恶迫害而失去生命，有的同修因自身的病业失去生命，有的甚至因车祸失去生命。这和我们每个人的心性能没有关系吗？在同修间不修口，不断制造间隔，无意中起到分裂整体的作用。也有一些执着演讲者所谓能力口才的人跟随其后，对当地的协调不满意，愤愤不平，甚至要推翻重新安排协调人。这些使当地多年来一直是不能消除间隔，迫害势力不断发生。敬请当地同修都向内找一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扮演着什么角色，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师父安排的还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不要在人心的驱使下各自为政，圆融好整体，使整体少受损失，全面解体邪恶因素对我们当地的迫害，向内找，共同精进，走师父安排的路。个人认识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清醒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明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4日。关于否定旧势力的交流文章，我读了很多，自己归纳起来主要是做好两点，一个是法理上要清醒多学法，一个是在实修过程中用大法来衡量所遇到的问题或久拖不决的问题，认清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它，走正修炼的路，做好三件事。前段时间学法，看到一段师父的讲法，自己才真正的在法理上明白了一些。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旧势力的参与是一种迫害，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上的那些神度的都是人的复原神，而不是人的主体本身，那么大家想一想，这种度人的方式针对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能管用吗？大法弟子包括世人的主体都在表面，那么他们干的是对的吗？能行吗？完全对不上号，所以才说他们是在干扰。我今天教大家修炼的这种方式，修炼的这种形式，是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方式修炼，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常人的方式在正视大法，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对于那些神来讲，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修炼方式，他们一无所知，做起来根本就对不上号，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修炼绝对的是一种干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上讲，他们的安排都是要渡人的复元神的，他们并不想让人的主元神这个生命主体修炼成。在《转法轮》一书中，师父明确给我们讲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修炼都是渡人的复元神，主元神根本没有修炼，复元神在另外空间里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谁修炼谁得功。 大法开传和历史上师父的安排，让人的主元神成为修炼的主体，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而且是唯一得到新宇宙承认的人能修成神的通天之路。旧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做的系统安排，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主元神修炼完全对不上号，真的是巨大的干扰，所以我们从根本上都不能承认它。由此也想到师父的讲法中为什么多次提醒弟子修炼一定要理智清醒，不要神神叨叨的，因为度的是人的主元神，主元神不清醒，旧势力干扰起来太容易了。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正实法，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无论你在哪一个行业中，无论你是文化、商业、艺术、政治、学生，你都能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大家想一想，这个环境的本身是不是人类社会就是为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它能给你提供着各种表现你执着心的环境因素，它能提供给你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它的庙。在人类社会这个大庙里修炼，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不注意就容易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在学法、练功、讲真相、同修交流的时候，都能想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跟不修炼的家人、同事、朋友相处久了，在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环境中，就会变得修炼懈怠，甚至行为都很常人化，以至于忘了自己还是个修炼人。这里面有个人不精进的因素，但是我们要明白，是我们的主元神，真正的我们自己在修炼。一分心走神，那修炼的是谁？曾经有段时间，晚上总被色魔干扰，醒来后心里懊丧的不得了，总埋怨自己，为什么梦里就是想不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被色魔干扰的这么厉害，白天上班也没精神。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明明白白时，是做不出梦里那些蠢事的，怎么就过不了这么一关？时间久了，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旧势力的干扰？干脆坚持凌晨两三点左右起一次床，发正念清理色魔。这一来果然好了很多。有一次发完正念，刚躺下入睡，又梦见自己起来打坐，接着发正念，说道：“老妖婆，灭了你。”这个蛇妖一样的东西，我隐约知道它跟了我很久，把它除掉后，整个人也比以前精神了很多，头也不痛了，几天不睡觉也不困，以后发正念，头脑更清醒了。也许我们为了今天得法，历史上说不准在哪个山洞里修炼过，那时候盘腿坐在冷冰冰的山洞里，现在盘腿坐在床上或凳子上，面对的整个人类社会都成了我们的修炼场，不为任何人心所动，修好自己，救度世人，忽然觉得什么执着都可以放下，不管最后还有多长的路，都应该走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说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日。台湾有一个系列动画片叫《悠游自在》，我和女儿也是大法小弟子，都喜欢看。其中有一集《说我》对我的触动很大，每当看到无私的鹿王 放下自我，为鹿群牺牲的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正是鹿王无私的壮举，换来了鹿群的安宁与国王的尊重。以狩猎取食的国王立法，从此不许杀鹿，杀鹿等同杀人。鹿王用善的力量化解了鹿群的劫难与国王的恩怨。我们在修炼中会遇到一家都是修炼人，可还是会有很多矛盾与纠纷。这矛盾有母子婆媳之间的，也有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看似和常人的家庭矛盾没什么不同。修炼人自己也很苦恼，怎么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和人一个状态，还是放不下这些心呢？有的矛盾间隔严重到，同是一家人修炼，但是无法一起学法练功，甚至交流。人都有善的一面，修炼人更是想要去恶修善，都想善待面对的每一个众生，何况是家人呢？可是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过关中却事与愿违呢？个人理解，这就是这个我在起作用了。一个人想善待别人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丝杂念，或想改变对方什么，就是考虑对方的需求，对方一定会感动的，不论对方是自己的家人还是讲真相的众生。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我想给他什么，我该怎么做，我不能怎么样，这些我的想法一摆在前面，说出的话和做出来的事就有维护自己的心，就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就会排斥。这时会想，我这是为你好呀，就强硬地灌输对方，结果对方还是拒绝不接受时，就感觉自我受到了伤害，心难受，感觉对方不理解自己，自己是好心。其实都是这个我想怎么样的心受到了伤害，而并没有真正的考虑到对方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做法有没有伤害了对方，对方能不能接受。因为感觉自己是出于好心不被接受，就是对方错了，没有想一想，这个我想对别人怎么样时，是私心还是真正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对方的需要。如果讲真相时，是因为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不这样做就没做三件事，还是面对众生时想他是为法来的生命，不能让众生错过机缘。如果不从我这个节点思考问题，那么面对的众生，不论他是接受与不接受，说你好和说你坏，你才不会被带动。因为把我想在前面的话，就有了一个私心在里边，这个私就是名利情，会幻化出很多人心，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会难受不舒服，有矛盾。思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物质，不会进入新的宇宙。分清它，不被这个我带动，不与众生产生间隔。在大法中修出纯善、慈悲，真正的做到不被表象乱象带动，守住根本。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做到的。师父讲，一个不动能治万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物不舒服是好事，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4日。从一天中的几件小事中再次感悟并践行改变人的观念，从而真正能把不舒服当好事看待。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 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是啊，我悟到，如果真的把修炼中的不舒服当作好事，那就应该达到乐呵呵的状态。如果到现在都做不到乐呵呵的话，真的是连罗汉初级果位都还没有达到啊。我知道我还有许多人的观念需要改变，可是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却应该牢牢地形成，那就是应该发自内心地认为不舒服是好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下决心要努力做到。想到了，觉得悟到，就应该做到。于是从早上一开始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都开始时刻提醒自己改变观念，心中暗暗告诫自己要从内心认为都是好事。其实从疫情开始后，我就在家里工作了，给自己过关的就只有家人了。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实修中也有所提高，可是越修越发现原来自己还差得很远。比如在家中工作，为了节省午休时间，买的半成品想要作为午餐，心想到时候煮一下就可以吃了，可是却被家人吃掉了。事情虽小，可是我抓住了自己当时那颗不舒服的人心，觉得这样改变了我的安排，我就要麻烦重新再做了。我发现这其实还源于只顾自己方便的私心，然后就开始扭转这个不顺心，告诉自己这就是好事，因为我又发现了一颗人心，而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为这么小的事去悟过呢。想到这儿我笑了。到了中午，我就不怕麻烦地做了一顿，而且真的是心情愉悦地做了一碗西红柿拉面吃了。虽然味道远不如那个半成品的味道鲜美，但是我却很满足。再看到水池里家人用过却没有刷的锅碗，也马上告诉自己这就是好事。虽然我在家里工作，可也是挣钱上班，但是我不觉委屈。我觉得我就应该做那个吃苦受累的小和尚，为家人提供方便，给他们减轻负担。以前一直都是我做饭，理所当然的让他们刷碗，我几乎是不太刷碗的，他们也都觉得比较合理吧，所以并没有因此和我发生什么矛盾。我也就没有认为这个也是我应该修的部分。以前家务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刷碗，不喜欢油腻的碗筷接触到手上的感觉，所以看到水池里的碗筷我也都是等他们来刷，而如今最不喜欢做的家务我也可以欣然接受了。接下来在工作中又发生了一件麻烦事，本来自己明明很认真地做了，结果却出现了状况，需要和远在美国的公司联络才能解决。因为是个急性子，惯性的反应就来了，觉得又来麻烦事了，有些烦躁。我又立刻抓住了这颗怕麻烦的心，告诉自己麻烦就是好事啊，没有麻烦舒舒服服的怎么提高啊，就把心稳定下来，只管按工作规程去做就行了。发了邮件后也不觉得这算什么麻烦事了，其实左右我们使我们难过的不就是那颗顽固的怕麻烦的人心吗？伴随着种种人心的不舒服，身体的不舒服也随之而来，表现出一种过敏的症状，又开始不停地流鼻涕。刚一动心，想说昨天流鼻涕找到执着后马上就好了。我现在不是一直在努力地修吗？怎么又不舒服了呢？我立即抓住这个觉得身体不舒服是坏事的心，告诉自己不用多想，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不要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而去刻意找执着心，那样的目的都是不纯的。扭转了想法之后，只过了一会儿，过敏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戛然而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说， 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是啊，我悟到作为人来讲，都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自然的就会对抗苦难，不愿面对，以至于形成了顽固的观念却不自知。要不是我刻意要扭转这些观念，今天发生的这些平凡小事，我恐怕连意识都意识不到，更何况要修去他们呢？而作为真修弟子，我们就是要改变这种人的各种观念，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舒服才是好事，才会从不觉得苦，进而笑着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后身体的神奇变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7日。我于1961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一户三代十口人的大家庭中，当时正是中共协党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农村的树都被吃光了。母亲怀我时，吃了一种叫灰菜的野草中毒得病，浮肿多日。我出生后，除右耳附近部分外，整个脑袋都是黄皮疮，直到4岁前，躺着抱着只能有一个姿势，致使脑袋畸形。我还未满月，母亲就得了甲肝，我也就断奶了，只有玉米糊、高粱米汤充饥，还不够吃。虽然九死一生，艰难地活了下来，但外表看躯体相对瘦弱，四肢有点扭曲，脑袋左侧凸起，右侧凹陷，致使五官失衡，脸和眼睛都是左边大右边小，头脖子嘴也都不正，不需仔细观察也能看出来。在农村，体弱干不了农活是被歧视的，无所事事时就捧着学生课本，赶上恢复高考，拼命考上大学才解决温饱。工作后有病能看医生了，历经多方诊治确认，我的五脏都有病，六腑没有健康的。现在医疗水平治不好，只能维持。也就是说，我此生只能活在病中，到死方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是浑浑噩噩地活着而已。1997年4月下旬，目睹一个仅练功5天的人，就是患有10年以上的胃溃疡、脑神经衰弱两种病状彻底消失，且不见反复，难以置信，可又是实实在在的事实，驱使我去了解大法。师父在转法轮第7讲谈到戒烟，师父说，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当时我正受吸烟之苦，曾6次戒烟失败后更难受，就想我看书看这一讲了，从此戒烟。那难忘的一天是1997年5月18日。成功戒烟后不久，我患有多年的风湿性腰肌劳损的病突然好了。原来坐没有靠背的方凳，吹电风扇，搬重物等，腰都疼得不得了。现在逐项试验证明确实不疼了，腰疼这样的顽疾不治而愈。加上之前时常心慌、呼吸困难、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没出现过，这一系列奇迹对我的世界观冲击太大，使有生以来被灌输的无神论几乎荡然无存，头脑中一片空白， 变化刚开始，冲击还在继续。我每只脚上都有两个鸡眼，共有四个鸡眼，这使我走路很痛苦，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我曾四处求医，多方治疗，却越治越重，这害苦我多年的四个鸡眼有一天突然都不见了，而那皮肤完好，摸上去就像根本没长过鸡眼一样。我深信这就是修大法创造的神迹。有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再看人的名利情，自然有与众不同之处。当真正认识返本归真是人生唯一目的时，走到大法弟子中来就自然而然了，且没有去病健身做好人等执着，就是修炼来了。1997年9月1日开始参加集体练功，不到一周，单位首次安排年度体检，没想太多就跟着去了。口腔科医生在体检表格项目里一个一个写正常时，控制不住自己，脱口而出，我口腔有病啊。医生郑重地说，能看出你的牙周、牙龈、咽喉等都曾病得很重，现在也没痊愈，但按医疗标准衡量算治好了，不用医治了。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调理好的，你一定要坚持。看我一脸惊异的样子，医生微笑补充说，有病不会说没病的，病人越多大夫奖金越高。在 X 光胸透片上照出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宽1至2毫米均匀明亮的直线，大法弟子都知道，就是在贯通两极法两手运动的路线上。两三个医生让我赤裸上身躺在 X 光机上反复查看很久，说不是病，结论上说是胸肌太发达了，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解释不通。这次体检让我认识到了练功出现的现象医院解释不了，从此以后不仅不去医院看病，体检也不去了。12年后，单位同事们随年龄增长不同程度出现老病的症状，他们抱着不同想法，恶作剧一样非要拉我去体检，并说可选项只测身高体重也行，没办法只好去了。从20岁到40岁有过3次严格体检，所有个人信息上身高都是 1.78 米，这次快到50岁了，身高 1.80 米，体重75公斤。在 B 超机上用了别人4倍的时间没检查完。医生说肝部有亮光，粗看像脂肪肝，细看非常健康，找不到光的来源，看不懂为什么有光。医生满脸困惑，但态度诚恳地说保证不是病。修炼不治病，就是清理身体。修大法后时常吐便污血等东西，很快感到身轻体健。这些内在清理身体产生的变化，医生或专业仪器能看到，而外在清理身体十分明显，肉眼可见，是从毛孔清理出脓血等污秽之物。这种清理是身体所有毛孔时时刻刻反反复复不间断的有序的进行着，这样就清理出体内的毒气病气。直观看是脑袋上的脓包、脸上的疖子、痤疮、脖子上肿大的淋巴结等身体上各种肿块，就像冰雪消融一样，大的变小的，小的变更小，最后消失看不到了。同时脑袋左侧凸起部位毛孔清理干净后变成小坑而凹陷，而右侧凹陷部位毛孔清理干净后长出健康的细胞组织而凸起，整体上形成了此消彼长。这个过程也是全身毛孔有序地进行着，润物细无声地使身体发生变化，畸形脑袋得到矫正，从而五官趋于平衡，脸上皱纹减少，头、脖子、嘴再复原归正，瘦弱的躯体、扭曲的四肢也逐渐向肩宽背阔、 臀圆腿直过度，这又使我的身体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熟悉的人，短时间没见的，见到都感到我变样了，但说不清哪里变了。而隔长时间相见，反应更大。有一次隔了挺长时间回老家，姐姐见我直呼震撼，并用农村话说我原来像豆芽菜，现在壮得像头牛。有事去见莫逆之交的老同学，相隔五年再见，他大惊失色地问，怎么瘦成这样，有没有120斤了，告诉他还是150斤时，绕我转了一圈，上下打量后说，该瘦的瘦了，该胖的胖了，身体密度也大了。认识一个有特长又经过专项培训的警察，他仅凭一张照片就能找出混迹在人群中的人。相隔十年偶遇，他说一眼就认出你来，细看眉眼有原来的样，但也变了，其他都变了，变得不是你了。这种说法在银行得到认证，拿身份证在银行智能窗口人脸识别系统说不是我本人，在人工窗口就没有问题。也有短时间看得出说得清的大的变化。相隔五个多月去见一位长者，老人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长时间才严肃又庄重地说，修大法你得到好处太大了，上次见你嘴还歪着，这次完全正了，还看不出曾经歪过，大法好，师父伟大。修大法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仅时刻激励自己精进实修，也给我弘法讲真相提供帮助。在事实面前不用多说，很多人见到我会说法轮大法好。大法给予我的太多，佛恩浩荡无法形容，多少个谢字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学法小组中向内找修炼自己一文中写道，事后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这些事都与我有关系，只认错没有用，因为我要修炼，交流是修炼提高的平台，我怎么屡次给同修制造矛盾，使同修接受不了，问题出在哪里？啊，我悟到，同修间的交流不要局限在事上交流，而要在心性上交流。在做这件事时，说这件事时，自己的心态是否在法上？听同修交流时，想自己在这件事上怎么动的心，是否符合法？有没有用法衡量？只是自我觉得，以这么做有些过分，人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就跟踪。根本就没有站在他的基点上想问题，自己对甲的言行好像是为他好，语气不善，善心没有，好像是要揭穿似的。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走出自我的误区一文中写道，其实给人讲真相的愿望是让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可做的时候却带着很强的人心，着急的心，求结果的心，名利心，显示心，欢喜心，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的心，被情带动的心等等。尤其是名利心，被情带动的心体现得很明显。当别人接受真相同意三退时，心里就高兴喜悦，觉得自己成功了。而当别人拒绝听真相或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内心就沮丧，有一种挫败感，自卑懊恼，很长时间心里都不痛快。这是典型的名利心，被情带动的心的表现，执着自我的体现。讲真相好像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做一样，其实这时候的表现是自私的，并不是为了众生真正得救，慢慢的就陷入了正视自我的误区而不自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反思取色心的经历一文中写道，二月的一次学法中，学到师父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说的这段法。 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读到这句法，我的思想一下打开了。我看的大法书，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我念的真善神三字能造就宇宙大穷。我练进功，这个身体将来要形成小世界，带着成千上万师父下的东西。这个身体还要产生元婴、婴孩，还要演化出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哇，这个身体多么神圣啊！那时一股震撼唰的一下从头传到脚，那一刻我从心底真切意识到，我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这样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个人，是属于天国众生的，是为了保障众生的安危，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演化了这一切。因为这段法使那层还没根除的色心在法的力量下根绝了，解体速度之快令我震惊。而且从那以后，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几乎每天坚持，没有懈怠，发自内心的很愿意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读演讲乱法是历史的教训有感，一文中写道，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翻心透骨中体会到修炼中认识自己很多的人心执着错误不是最难的，而认识修取生命过程中形成的习性、观念，甚至秉性中的不纯人的东西才更难更难，更剜心透骨。因为在矛盾中无条件告诉自己我错了，剜心透骨修自己。几年坚持下来，才渐渐看到自己生命深处的习性、秉性、观念中许许多多带着旧宇宙维斯的肮脏不纯，也认识到人表面的思想言行都被这些骨子里的肮脏不纯支配，但人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